神的儿子担当我的罪，亲自上了十字架，为了像我这样的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弟兄姊妹们，神的救恩何等的浩大。刚才我说希伯来书为我们解开出埃及记，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你对于出埃及记没有太多的了解，你不会深刻体会希伯来书作者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整个出埃及记向他开启，明白说旧约里面所讲到那些字句，那些表样，说到摩西怎么样按照神的指示，你要谨慎制作各样物件，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这个山上的样式到了希伯来书作者口中，大家注意到变成了天上的样式。很好，因为这样的缘故，第十二次我所要讲的是天上的样式，是山上的样式。今天十二 A 讲山上的样式，所以我才想到把希伯来书拿出来给大家读。但是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读经的过程中间不要跳过出埃及记。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它明显成为两部分。在出了埃及之后，尤其是在二十四章以前，或者应该说二十章的时候，开始摩西登山的经历。在摩西登山的好几次过程中间，头一段他是领受神所颁布给他的律法，一般人了解十条诫命，但是不只是十条诫命，还有很多伴随着十条诫命所产生的律法，那就是根据十条诫命所有一切神的儿女在生活准则上所应当遵守的事情。十条诫命以神为中心，所以神儿女生活也是为着神而活着的。今天我们离开神的恩典和同在，尤其是二十世纪开始更加就是这样，到了二十一纪简直没有办法回头。是什么呢？人以自己为中心所做的事情，只要我觉得好就好，只要我喜欢就可以，这是现代年轻人讲话。殊不知这个过程发展是远离神，一步一步远离。怎么样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开始回到神的路上，慢慢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信仰带进我们生活上的实践。这两天我开始要准备主日学的时候，特别想到我们主日学这季我开的是福音与信仰，里面所说的事情，怎么样从新约的人物他们得救经历变成我们了解怎么样传福音，也知道怎么样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早晨我们讲到彼得，我就发现彼得这个人真是很有意思。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我想我这要讲讲旧约人物，讲摩西，讲大卫，我就很后悔没有以前讲过彼得。哎呀，彼得真是很有趣。但是讲摩西时候呢，就知道他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他每件做的事情都有一个预表的意义，他所做的事情都影响到新约里面那些事物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是完全照着天上的样式。摩西照着山上的样式，因为神这样告诉他，但是他没有办法或者不一定能够全部明白，但是圣经上说他就传讲，中心的目的是要传讲将来必成的事情，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来。前两次因为靠近主耶稣的 Palm Sunday， 所以我们请摩西暂时让位，我想摩西也没有问题啊。比起来摩西呢，耶稣比摩西更尊贵，所以我们讲到 Palm Sunday 的时候请摩西老先生等一等，现在我们回来讲他的事情。那你知道摩西上山两次，第一次是领受律法，第二次呢从24章开始就是领受，25章开始领受会幕的样式，会幕 Tabernacle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很重要，你查一般的字典，很多小字典没有 Tabernacle 这个字，但是 Tabernacle 特别在旧约里面讲到会幕，这个会幕是说明神的同在。上两个礼拜我们也读了一部分，讲了一些出埃及记25章，讲到会幕是因着神儿女的奉献材料而造成的， 而那些奉献的东西是从埃及里面掳出来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一切世界上所能给我们的，把它改变奉献给神，让它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过，当你把钱投到奉献袋里面的时候，不管你是十块、一百块、一千块，这个投下去的钱是被分别出来的。因为其他的钱，神说尽管你用，你照着你喜欢的用，但这部分分别出来。也因为这样，在神的家中有各样的需要，就从分别为圣的钱里面拿来做一切的用度。但是奉献的意义远远不止光是金钱。今天很多教会，尤其大礼拜堂，很多钱在那里，因为弟兄姊妹都肯奉献。但是真正教会的建立不是那一个，是我们这些人。神要用神的儿女被建造成为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外面的建筑，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怎么样会造成像我们耶稣基督的样式呢？那天晚上在读的时候，读 Rick Warren 的书里面有一点提到，什么叫敬拜？敬拜当然是神儿女信主之后荣耀神的一个路。怎么样叫荣耀神呢？当我们的生命改变像耶稣，那就是荣耀神。当我们生命改变像耶稣的时候，人就从我们身上能够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个就是荣耀神。所以今天基督徒信心道路，我们早上读了彼得也是，很难说彼得什么时候得救的，但是有一点好处，彼得一路跟随神，他在信心上面一路的长进，一路长进，一直到最后十二使徒当五旬节之后，他能够站起来带头代表教会发表神的心意。所以在我们跟随主的路程中间，生命要改变，这是荣耀神的目的，也是荣耀神的道路，也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光是聚会做礼拜，有一天因为神的恩典改动，你愿意把感动，你愿意把自己奉献，这就是你生命中间能够荣耀神的起点。神要在你的身上做工。上个礼拜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讲的教会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讲到它的合一性。而且怎么样呢？当神要建造教会的时候，需要动锤子在我们身上敲敲打打，敲敲打打，有时候会打痛的，有时候我们挨打会痛，但是每一次打击都是为了叫我们更像耶稣。每一次打击的结果在我们身上慢慢的被塑造成金灯台的样式。那今天我们再重新看这个山上的样式，我们知道神要把圣所建立在世人中间，作为他向着世人的见证，也是说到他在以色列人中间成为一切一切的中心。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圣所，因为神准备世人，他跟世人不一样，所以他住的地方已经分别为圣。那他住在哪里呢？就是预表说他住在会幕里面。但是其实这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知道连所罗门都有这样看见，当他正到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说其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哪里我所建造圣殿哪里够你居住呢？但是神用他自己的同在，今天我们说到神住在他的教会中间，借着他的同在叫人看见。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我们，刚才我已经说了。所以当我们讲到会幕的时候，我们就联想到圣殿，就联想到教会，联想到新约里面所有神的儿女。其实会幕就是整个以色列人活动整个行动中心。如果你看见会幕造成以后，摩西在那里宣布以色列人要起行，不要忘记他们的目的是进入迦南，不是停在西乃山底下。每一次行动的时候，吹起营号的时候，以利未人，尤其亚伦就要跟他的儿子去拆卸这些帐幕，拆卸这些东西，每个人都要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当他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行动。所以他们无论起行，无论休息，无论起行，都有神的引导。在这里我提到一些他们的情形啊，当以色列人以会幕为中心的时候，会幕建造以后，就在会幕四围安营。所以你看整个以色列出埃及记出去的时候，当摩西从西乃山领受到会幕样式之后，接下来又建造了九个多月，建造好了以后才开始按着会幕的行动而行动，云彩收上去，云彩降下来，他们就跟着起行，整个以色列人开始有了活力。在没有建造会幕以前，他们散居的， 但是等到建造会幕以后，他们重新调整过，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每三个支派都在东面，三个都在西面，都在南面，都在北面，整整齐齐。没有会幕，没有神，神的儿女是分散的。有了神跟他的引导，神的儿女才会团结起来。刚才我们说过山上的样式，因为神一再叮咛啊，这里我列出很多经节，如果你要读的话，就发现在出埃及记25章9章9节40节26章27节等等，神一再说按着山上的样式。这些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告诉我们谨慎？摩西说你要谨慎照着一切山上一切的样式。然后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当以后当摩西吩咐巧匠去做的时候，又吩咐过两次，都要按照我所你吩我吩咐你的。到了新约里面，斯蒂凡引用这些圣经，由希伯来书作者一直引用这段经文，叫我们看见它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了8章5节和9章23节，都一再说明，因为山上的样式代表天上的样式，神的心意，那个看不见的圣所，今天我们很难明白，但是借着那些看得见的那些表样，叫我们明白。那当然，上一次我们讲了第二层会幕它的意义。所谓第二层会幕，就是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幔子。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幔子怎么做的呢？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捻的细麻制成的 ，fine linen。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现在你的床单是不是 fine linen？ 说你睡在上面觉得非常细、非常舒服。在当时 fine linen 可能是最贵重的纺织材料，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棉纺的东西，但是 fine linen 麻所纺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怎么来的？从埃及带出来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你能不能想象用白的细麻做底，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三种漂亮的颜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很美而且很华贵的样子。它不是黄黄绿绿的，是非常沉重的颜色。在这里你看见再用金线绣上基路伯，我不是很知道怎么样做针织哈，但是你可以想象非常美丽的。很多人，很多圣经的读者在那里也希望把这个会幕样，这个木幔的样式绣出来给大家看。但是这里最主要意思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什么是肉身呢？细麻的生命，尊贵的生命，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特别朱红的颜色是君王的颜色。然后在他的身上面绣上金线，基路伯，基路伯代表属天的生命。所以在这个会幕幔中间，就给我们看见预表了耶稣基督，他神而人者，又是真神又是真人。耶稣的人性，当他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说，在这个人身上我查不出一点点罪来。你知道当他们要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给他穿上紫袍，是一种戏弄他的意思。但是正好这是君王的颜色。就这样，耶稣基督在预表中间已经向摩西说明，而摩西请巧匠们做的时候，比撒列、亚和利亚伯他们真的有心思能够明白摩西讲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有好的裁缝怎么样，坏的裁缝怎么样，我遇见过一些坏的裁缝。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带我去做西装，哇，那个西装料子是英国来的，很好的料子，他们跟我量身就定做了。等了3天之后回去拿，一看穿不上，为什么？老师傅摇摇头，他把从前量的尺寸拿出来看看，喊了半天，怎么回事？他跟我量的时候量是64，结果他的小师傅，但又不是他自己做，一看哪有人这么大啊，一定46，写错了。这样衣服能穿吗？但是比撒列、亚和利亚伯有想象力，能够明白，知道摩西讲的是什么，所以就照着摩西所说的能够做出那样的东西来，需要想象力。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属灵的启示，今天我们真正希望明白的，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不仅认识字句的问题，圣经的字句要明白，更能够透过字句知道神对我们先讲的信息，那个必须出于神的启示。彼得怎么信主的？因为神对他启示，他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他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答对了， 你知道耶稣怎么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第一把字句弄懂，然后在字句背后希望圣灵开启我们，叫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幕幔的作用其实也就是遮盖了至圣所，看不见。那些祭司每年一次，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能进去，其他的就在圣所。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读出埃及记明白了没有，圣所是方形的，至圣所也是方形的，两个一样大，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前面，当中隔开，是用木幔隔开的，应该是十肘跟二十肘，十肘十肘一起加起来二十肘，方形的木幔一隔，至圣所里面完全不知道，是神秘的，看不见。那些祭司只能在外面摆设陈设饼，他们能够眺望金，眺望那个金灯台，眺望香炉，如此而已，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因为至圣所里面摆的约柜。我不晓得你明不明白哈？这些日子前几年很红的一个什么电影啊，叫什么《约柜奇兵》是吧？啊，是不是很神秘啊？呜，一说是呜一下，怎么面命天使出来的？都是想象力，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绝对没有这个。那我们对约柜为什么有神秘感呢？因为的确神把约柜隐藏起来，不给以色列人看见。你知道以色列人要带着约柜行动，在旷野嘛，对不对？他们没有在迦南地，约柜要行动。约柜怎么行动的？要人抬，对吧？所以约柜有金杠啊，有一根两根杠子，而且放在约柜里面不拿出来的。那个约柜杠的长度跟至圣所一样长。怎么行动啊？行动以前先要包起来，怎么包法？不是人人可以去包的，只有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可以进去包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进去是大概退着进去，把木幔卸下来，然后就包着约柜，蓝色布再包上，再用海狗皮包上，才让利未人刚抬。所以有相当神秘性，神也不许人偷看约柜。因为这说到一件事情，讲到神是自隐的神，神把他的荣耀隐藏起来，因为当神的荣耀出来的时候，人受不住。神原来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这是新约里面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意思？不是今天太阳光啊，今天我在这真的太阳光很强，有一个车子反光正好照到我眼睛，所以你看我眼睛躲来躲去，光强得不得了，比那个还要强。我们看日光觉得够强，神的荣耀显现出来的时候都扑倒在地，因为他的荣耀太强。记得保罗吧，发现有大光照着他，他就扑倒下来。这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来形容属灵上的震荡震撼。神的荣耀人不能逼近，所以把它隐藏起来。希伯来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荣耀，神的荣耀本体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把神的荣耀隐藏起来了。人看他不过是个人，但是这个人里面是个荣耀。你越读耶稣，越读福音书，越来发现耶稣是荣耀，耶稣是荣耀。当你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只有低头敬拜。但是这一切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工作中间都是道成肉身隐藏起来，神把他的荣耀放在幕幔背后。我们唱这首诗歌，刚才我唱的磐石崩裂，幕幔终裂，幕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裂开又怎么样？我不知道当时的祭司有没有惊惶，因为如果约柜还在里面的话，我不知道约柜在不在里面。那个时候幕幔裂开的时候怎么样？应该看见施恩座，很紧张啊，怎么施恩座被暴露出来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进入圣所，怎么进去的？是以他的身体裂开，现在坐在宝座上面。耶稣不是随随便便说要上去上去，没有这样的事。大祭司每年一度可以进去看，可以进去在诗人宝座面前。这个宝座摩西特别说，神呼召他在这里跟他讲话，我要把一切事情都吩咐你，让你可以去传递给以色列人知道。所以摩西当他在至圣所遇见神之后， 你知道他的脸皮发光什么的，人不能逼近，不敢看他，他要蒙上脸，因为要对以色列人说话，而一切的命令、一切行动都从至圣所里面出来，所以至圣所控制了整个以色列人的行动，不仅他们四围安营在这个会幕的周围，而会幕的中心就是约柜，这个约柜是神与人会合的地方、说话的地方，但是只有摩西可以进去，连亚伦都不能随便进去，亚伦一年一次，圣经上特别告诉摩西，你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以进前面，不可以进前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本来这个职分是给大祭司的，但是因为亚伦，以后我们读到亚伦的问题，所以神吩咐摩西说不可以进前，只有你可以来。这个至圣所的确有相当神秘性，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挂在十字架上面，他垂手断气的时候，殿幔中裂开了，开了怎么样？看见约柜。所以我说不知道当时祭司怎么办，是把他重新木幔在眼上吗？我不知道现在犹太人，当然现在圣殿不在了，是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第一世纪当他们木幔裂开以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是不是再需要做一个木幔把约柜遮起来，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约柜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就着圣经这里新旧约的记载，其实活路已经开通，约柜不再是神秘，但是属灵的意义仍然存在。你知道约柜怎么造的吗？它是一个柜子，上面摆了一块板子，我说板子你要知道什么板子，是纯金做的，因为约柜上面是施恩座，约柜里面摆什么？摆的是法版，就是摩西要听见神说话，神要用 手指写字十条诫命，两块石板放在约柜里面，这个石板又称作见证，这个法版称作见证，为什么？见证什么？见证两件事情，第一个见证神跟人立约十条诫命，但是更重要的诫命是什么？这个十条诫命见证神的生命性情，当然神的百姓跟他立约，所以神的百姓也应当这样活出神的生命性情。刚才我说过，今天我们得救的结果，神要我们生活、行动、工作、说话、言语、态度都像耶稣，这是神给我们立约的目的，神把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跟神立约的结果不是仅仅享受救恩的好处，这不是交换条件，而是我们看见神为我们成就何等大事，因此我们知道愿意像耶稣，这是立约的结果，叫我们生命像主，当我们受尽归在主的名下，那是个起点，越来越像耶稣。那如果你根本圣经不熟，你怎么像耶稣？我不知道，你如果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你怎么知道圣经讲了什么？你怎么会像耶稣？不可能的事情，凭想象吗？想不到的。所以今天我一再劝弟兄姊妹读圣经，我能讲的很有限，我所了解的太少太少，但圣经无限，因为圣经无限，所以激发我们好好的跟随主，没有时间浪费，教会就这样才会被建立起来。所以木幔背后的奥秘，当耶稣基督进入圣殿之后，进入至圣所，怎么进去？不是真正的物质的进去，我们在地上没有看见耶稣基督走到圣殿里面穿过幔子进到至圣所，没有。但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怎么进去？他的身体裂开，现在为我们成了先锋的耶稣就进入幔内，其实他的意思是进到幔子后面去了。幔子后面是什么？刚才我说约柜怎么造的？一个方形的柜子，一肘半、两肘半、一肘半，上面做了一块盖的板。约柜是皂荚木做的，因为它要支撑，外面用金金，里外都包上金金的，所以是看起来都是金的，但是里面是木头的。约柜呢，纯金的。 约柜的不是，对不起，施恩座呢纯金的，那块板子盖柜子的板子也是一肘半乘上两肘半，多厚我不晓得，多少金子不要去算它，算了我们就想入非非哈。哎呀，我有这么一块金子真不错，怪不得那些约柜骑兵说约柜，哎呀，一定很值钱，金金做的，施恩座金金做的，而且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的影子，他告诉我们说两个基路伯都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基路伯高张翅膀，两个翅膀接触，他们的脸对着施恩座，遮盖施恩座荣耀。基路伯是天使的一个名字，神造了很多的天使，有些叫做基路伯 Cherubim， 有些不是叫基路伯、叫什么各式各样名字，有些传信的天使，基路伯是看守神的荣耀。怎么知道？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免得他们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那就永远活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不是惩罚，这是保护。怎么讲？像我们这样的人，你想不想永远活着？不想。很矛盾的，一方面又怕死，一方面又不能永远活着。为什么？越来越老啊，到后来有没有尊严呢？不知道啊。所以希望要死就痛痛快快死啊，要活着要有生命品质，对不对？大家都这样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的？是。我的外公为什么信主啊？他说我看见基督徒死的时候很快乐，听懂没有？他怕死，他说哎，要死就快快死。我外公是很特别的，他会在大年初一去买福地，你想象过没有？他不在乎，他说要死就快死，谁死最舒服？基督徒，所以他要做基督徒。当然比这个复杂一点，后来跟他讲解福音真理，他信主了。我们对于生不能掌握，对于死也不能控制，而且生命的品质越来越落下的时候，永远活着不是一个祝福，永远活着不是祝福。美国也有这种传说，吕伯大梦，对吧？中国有彭祖活了800年，这种想象力丰富。那结果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吕伯醒过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认识了，他以为自己年轻，但所有的人他都不认识，再没有亲人，再没有朋友，不是一个很爽的环境，不是。你要活到几岁？如果你的身体不行，你的品质不行，你永远不活。所以神说，如果他们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痛苦无边，那真是痛苦无边。一个罪人一直活着，痛苦无边，你以为可以重新再来，但是永远旧的历史不能除去。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解决你过去罪的问题，你的良心一直受控告，不是很快乐的。所以基路伯是看守神的荣耀，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人接近，一直到耶稣基督他把生命给我们。生命树今天在不在伊甸园里面，在新天新地里。所以弟兄姊妹们，约柜说到什么？神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是人不能看的，所以需要用幕幔的遮盖，基路伯来覆盖。但是感谢神，这个施恩座他原来的名字可以翻成避罪座，就是说把罪遮盖起来。到了新约的时候进一步，这个施恩座 propitiation 就是赦罪。 propitiation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翻作施恩座，也翻作赎罪祭，很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因为赎罪的工作耶稣已经完成。今天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不是来到一位荣耀高高在上可怕可畏惧的神，而是充满怜悯，充满恩典，充满慈爱，为我们罪人舍己，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位耶稣。赎罪祭、挽回祭，原来的翻译是挽回祭，挽回祭成了施恩座，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挽回祭，耶稣基督也是施恩座。怎么进去的？当幕幔分宗列之后，耶稣基督进到至圣所，坐在施恩宝座上面。 感谢神，原来世人座上没有一位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人子。等到救恩完成的时候，今天到宝座上面，你知道吗？启示录里面说，坐在宝座上的是神自己，还有神的羔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么熟，读了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你知道坦然无惧那几个字啊，原文不是坦然无惧啊，是什么？大摇大摆。为什么？原来有木幔隔开进不去，现在直接可以进去，不光是祭司可以进去，每个人都可以进去，你可以只管大摇大摆去。为什么？不再是审判，而是恩典。神对待我们不再是审判，而是恩典。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成全何等救恩，你若相信他，耶稣基督对你不是审判的主，而是施恩的主。这是奠幔忠烈的意义，这也是奠幔忠烈之后的结果，让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基督耶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也是我们的先锋，为我们进到幔子之内。如今他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个真帐幕在哪里？天上，在天上，不是从前旧约里面圣所，现在圣所已经看不见了。为什么？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一把火把耶路撒冷烧掉，圣殿烧掉，再没有圣殿。犹太人一直想要重新建圣殿，为什么要建造一个圣所，建造一个施恩座，要有木幔遮住，回到旧约时代？神没有允许他这样做。当然到了主耶稣再来之前，他们会把圣所建起来，因为耶稣基督也说，在圣所你要注意到那个在圣所里面的那一个是谁。所以换句话说，圣所要重新建立。今天不能建立，原因因为回教徒在那造了金顶的清真寺，若是一拆一定要打起仗来。有一天圣所会建造起来，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圣所不再重要。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进入至圣所，在真帐幕里做执事，不再靠犹太人那些律法，不太人靠再靠祭司来献祭。摩西为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了要讲说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是已经完成的。所以今天对于新约的百姓来讲，读出埃及记可以增加我们的很多的理解，为什么神要做这样事情，而且扩大救恩的意义，让我们可以完全明白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和旨意中间做成神所心意中间满足的那个教会，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有没有得到这个好处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相信他的宝血能赦罪，能洗净我们的不义，但是我们缺少一件事情，我们缺少常常到施恩宝座，在这施恩宝座面前听神说话。刚才我说过，原来神只能在这里对摩西说话，但是现在我们每个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幔子裂开这件事情不是我看见这么宝贵，很多以往的圣徒都看见。我找到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进入幔内》，我不会唱，很难唱，但是歌词我要读给大家听。他怎么说？进入幔内，愿这福分你珍藏。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幔内，永远居住至高者隐秘处，沾他荣脸，以至于反映他的荣光，以至于你的生命成为他爱的流露。弟兄姊妹们，幔子裂开，我们已经进入，目的是我们要瞻仰神的荣美，记得吗？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怎么瞻仰？在至圣所瞻仰。怎么瞻仰？摩西进去是神的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出来脸上放光。所以他说，你要进入隐秘处，瞻仰他的荣脸，以至于你反映他的荣光，以至于你的生命成为他爱的流露。第二节说，进入幔内，唯有在此至圣之殿，方能注视他无比的荣美，你才可能成为他活的彰显，他爱的央芒，他爱的广阔，恩的广阔广配。第三节说，进入幔内， 他馨香将你熏透，出到幔外流露他的香味，进入幔内他亲手调弦定音，使你在地奏出他的赞美。进入幔内，你魂已经抛锚天界，你的魂灵魂锚抛在圣所里面，使你再次超越纷乱之境。进入幔内，你灵与他紧连携，使你在地活出复活生命。弟兄姊妹们，写这样诗歌的人跟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感一灵，今天我们也能够领受希伯来书作者的好意，叫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灵魂抛锚在幔内。基督徒跟犹太人不一样，基督徒真正能够进入与神的交通，犹太人还是不能。犹太人需要经过祭司，犹太人需要献祭，现在没有办法献祭，他们能过节。犹太人所得的救恩不是耶稣基督，犹太人所领受的救恩就是神在危难中间拯救他们。犹太人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呢？基督徒呢？基督徒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已经被他带到至圣所，在幔子里面。